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这一堂讲的题目是喜乐，我们的经文在诗篇92篇第四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那么高兴就是喜乐，如果我们有信心，一切神的作为，包括他的创造，包括在人堕落以后他对人的带领，包括整体的个人的每件事情都是神在做事，所以若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在每件事上每个时候都喜乐，因为相信这位神是如此的良善，如此的有能力，我们被他爱得非常好，我们就很喜乐。喜乐在神学字典上讲是信徒经历神的作为有一个反应，那神的作为包括他的创造、管理、拯救，神的作为包括他的律法、他的福音，还有教会，我们一个个来说哈。当信徒经历神律法的奇妙的时候，我们会很喜乐，这一点我是列在第一个。诗篇119篇14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就是神的律法、神的法度叫我们能够很舒服很快乐吗？整篇诗篇119篇都在颂赞上帝的律法。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久了，蒙恩很多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阿们整个圣经，包括诗篇119篇的每句话，你的法度、你的要求圣洁良善，不仅是让我敬畏，也让我喜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努力。上帝的作为包括给我们律法，包括也给我们恩典。尼希米记第八章十节，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来自喜乐，喜乐来自我们对耶和华的信靠。我们都会有疲倦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硬撑，但是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使我们喜乐，使我们有力量。弟兄姐妹，尤其是尽心尽力服侍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工作很辛苦，委屈很多，愿上帝常常安慰你，让你有从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使你得到力量。约翰福音第三章29节，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新郎就是我们的耶稣，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朋友，这尤其在约翰福音讲，在创世纪就已经看到，圣经讲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这是很荣幸的一句话。你是耶稣的朋友，你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跟他是师徒的关系，也是朋友的关系。约翰说，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我们听见我们主的声音，我们知道他来了，我们就甚喜乐，荣耀颂赞能力都归于他，一切的美好都归于他。世人不太懂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说上帝这么好呢？为什么要说一切的美好都归给他呢？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如果你被圣灵光照，的确一切的美好是来自他。人间有很多的美好，文化有很多的美好，自然界有很多的美好，这一切的美好通通来自上帝，所以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的喜乐在于他，我们的喜乐在于他赐下的律法，虽然叫我们很痛苦，但是律法在我们信靠主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喜悦，我们也喜悦，因为他的恩典是很丰富的。第三个，我们因为上帝的教会，神在教会中的工作，我们很喜乐。耶利米书31章第四节，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诗篇122篇第一节，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当你走进教会的时候，你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一起要走进教会，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我想这个是圣经上所讲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诗篇137篇第六节，耶路撒冷是我最喜乐的。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家，是上帝的殿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是教会，教会是我最喜乐的。我们会很爱上帝，我们会喜欢某些圣徒，但是像圣经记载的是，我喜欢耶和华的殿，这很少有。我相信大卫或者任何一个人说我喜欢耶和华的殿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耶和华殿前的那个柱子，哎，我好喜欢耶和华殿哦，那个会幕多么的精彩，我好喜欢耶和华殿里的金子，那些宝物。你喜欢耶和华的殿，最喜欢的应该是一起敬拜的人。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这求主帮助，现实常常是相反的。我很爱上帝，我也很爱听神的话，但是我受不了那些基督徒，我受不了牧师，我受不了长老，我受不了同工。吸引我到教会的是听神的话，吸引我到教会的是敬拜赞美，让我不能去的是那些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教会里面让人跌倒，让人失望，教会不应该有这么多伤人的事情。不过如果你能在任何一个不理想的教会，你能够有神的恩典，能够阿们这些话，那真是了不起。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欢喜，因为这是神做的事。耶利米书31章第4节，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这里是指以色列的回归复国，但是更重要当然是指教会。你就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我们希望我们都喜悦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殿里，不仅是喜悦神，不仅是喜悦神的话，而且是神的子民。理由是因为那是耶和华所爱的，耶和华洁净他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个洁净的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好，我们因着神的作为喜悦，包括神的创造，神的管理，比较具体的我们讲有神的律法，神的恩典，神的教会，让我们喜乐。下面有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喜乐，在圣经上有讲到说，有一件叫万事万物都欢喜快乐的。诗篇98篇第8节，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乐。整个宇宙都在欢喜，拍手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耶和华的审判叫天地海都非常的快乐。我们也都知道主要来审判的时候，对于那些站立不住的人是哀哭切齿的时候，但这里的经文表达一件事，这个世界太多不公平的事了，这个世界太多叫人愤怒的事了。神因着他奇妙的智慧和公义，忍了多时。这是路加福音18章那个不义的官的比喻。耶稣讲说，有一个寡妇有对头欺负他，这寡妇没办法，只好去找当地的官了，替他伸冤。然后他碰到官又是一个坏官，一个不义的官， 这个坏官不会替人伸冤，除非你送贿赂，或者是有更大的官来压他。寡妇没有什么关系，不能找到更大的官，寡妇也没有钱贿赂。他被欺负，没有人来替他伸冤，没有地方可以去，除了找这个官以外。官不伸冤，人家继续欺负他，继续受不了，他只好继续到不义的官那里去。寡妇天天在那里念念念念念，不义官有一天讲，我虽然不敬畏上帝，也不害怕世人。哦，但我实在受不了他天天念，我受不了了，那我就替他伸冤吧。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世界上有可怜的人，有可怜的寡妇，世界上有人不但不同情寡妇或者弱者，还欺负他，世界上有不义的官，不但不替人伸冤，根本不理，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即使他是一个不义的官，他不好，你天天去求他，他还是帮你办了。那个官说，我就替他伸冤吧。下面一句话，耶稣是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哎呦，我们像那个寡妇一样昼夜呼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敬畏神的人有没有这样经验，你为了一些事情，你的婚姻，你的身体，你儿女的不好的状况，你昼夜呼求，神都不理。耶稣用的话是，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终究岂不替他们伸冤吗？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替他们伸冤了。快到哪里哦？有的时候2000年都不替你伸冤，时间都过去了。耶稣在讲什么？我们的神不是不义的官，但是耶稣在讲，我们会经历到这种感觉，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那么耶稣要我们学什么功课？耶稣不是要我们说上帝是不义的官，神哪里有不义，神绝对是公平的，但是我们的感觉有的时候是这样。从一开始这个比喻耶稣就讲了，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结束，耶稣也讲了一句话，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就是信心。耶稣比喻就是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要不断的求。那我们也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不有恒的继续的迫切的祷告？为什么？各位，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不是寡妇，我们是贵妇，我们很多的关系的。第二个原因，你不继续求，是因为没有一个对头天天在整你。所以对不起了，好像耶稣的结论就是，如果你要有信心不断的求，第一个你要是寡妇，很可怜；第二个你要有人一直不断的打扰你，一直不断的整你，是吗？不是。耶稣告诉我们，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幸福快乐，从永远到永远。但是神有的时候加一些艰难给我们，让我们经历做寡妇的痛苦，让我们经历被人欺负，世故无缘，以至于我们除了去求不义的官以外，没路走了。你要看到这一点，在我们感觉上神不理我们，我们实在求了也没用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继续的求，因为没有别的了。好，当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经历很多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替我们伸冤，我们知道即使现在不替我们伸冤， 他一定会替我们伸冤的。在启示录里也有讲到，很多在祭坛前被杀的义人也在那里呼喊，主啊，你不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有人安慰他们，还要等被杀的人满了那个数目啊。这个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句话在诗篇里常常就是要到永远吗？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神就是要他的儿女学习忍耐等待，有信心。但是这里也表现出一件事，我们的感觉是这样，诗篇九十八篇第八节也是这样，这个宇宙在那里等候神来审判。当然了，神来审判跟神来拯救对神的儿女是一体两面的，神来审判处罚恶人，神来拯救拯救那些被冤枉的人。愿我们都有这个正义感，也能等候，也能继续持守坚持，让我们知道神的事让我们欢喜的，包括他来了，他要审判遍地。我们不敢自义，但我们的确是因着神的审判，神的律法也欢喜，不只是为他的福音，为他的恩典欢喜。我们为教会的错误痛苦难过，但是我们也喜悦耶路撒冷，那是我最喜悦的。好，另外在圣经里面，我们为了神的作为我们会很喜悦呢，我们为了收成，这在生命记十六章十三节开始讲，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神给了我们物质上的丰富，当我们有收成的时候，当神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跟所有的人都要欢乐。十五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非常的欢乐，让我们撒种的时候虽然是流泪撒种，但是仍然能够欢乐的有盼望。求主让我们在耕耘的时候虽然是流汗的在耕耘，但是让我们有欢乐的有盼望。撒种耕耘浇水施肥收割都当存着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非常的欢乐。路加福音在一开始讲到很多喜乐，一章十四节，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哎，我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他的出世叫多少人哀哭啊，多少暴君，多少流氓，他的出世叫人痛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主充满我们，希望许多人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地方必欢喜。那么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四节，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是施洗约翰妈妈讲的话，是玛利亚的一个问安，一个问安。玛利亚不是上帝， 但是他带来也是一个福音，他问安的声音一入了妈妈的耳朵，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这是很大的欢喜和快乐。在路加福音1:47，玛利亚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希望我们常以救主为乐，以耶稣为乐，我们当然以他给我们的福音，他给我们的恩典，他给我们的祝福，他给我们好处为乐。但是如果那些都没有，我们因为有耶稣，我们就非常的欢喜。路加福音2:10，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我们当然都知道，在夜间天使向牧人显现，他们很害怕，他说：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不只是福音，而且是大喜的，叫你很快乐的信息。我们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我报给你们，是天使报给牧羊人的，也是牧羊人传开给我们每个人的。路加福音10:17，耶稣的70个门徒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哦，这个做工很有果效，好高兴哦。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意思就是不要因为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就欢喜。当然你工作做得很好，你开布道会，你探访很多人学知信主，这是很好的事，但是为什么不要为这个欢喜呢？因为有更重要的事你要为这个欢喜，就是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我们的事工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顺利，但是只要我们是信主的，我们都有一个永远的福分，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秀，神就把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永远不会涂抹，这就欢乐。因为上帝的作为就欢乐，我们感谢主。路加福音15章讲的诗前诗羊诗人的比喻，最后的结果当那个找到的时候都是欢喜快乐。15:10，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24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到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路加福音24:51，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52节，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这是我在圣经里看到，很少看到的。分离的时候，大大的欢喜。分离不应该欢喜的。上一次耶稣说我要走去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他们很忧愁的。这次耶稣是升天了，他们不忧愁，他们大大的欢喜，因为他们知道主的应许是奇妙，是一定会实现的。最后圣经里提醒我们的喜乐常常是苦中作乐。希伯来书12:2，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各位，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在现在服事的时候就常有喜乐，让我们轻看羞辱，让我们忍受十字架给我们的苦难，包括肉体的疼痛和精神上的折磨，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前面是喜乐的，连我们的主耶稣得胜都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你有没有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有，但是如果现在忧愁也不要自责，因为彼得前书1:6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 暂时忧愁。我们一定会有忧愁的时候，试炼那么多，艰难那么多，暂时忧愁，但是我们基本上是有喜乐的。1章8节，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腓立比书4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因为我们的主美好，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即使现实的环境的确让我们笑不出来，如果你长期有一种心理的生理的病痛，可能你很难喜乐。如果我们有对头天天欺负我们，没有得到上帝的替我们伸冤，我们也不快乐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保证，这是圣灵放在信主的人心里的，就是他一定不会错，他做的一定都甚好，他的带领一定是对的，我们就喜乐，我们蒙恩了。我们也喜乐，不是自大，我们知道神有一天会审判，审判是公平的，我们就拍手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借着你的作为叫我们高兴，因着你手的工作我们欢呼，我们看到你的创造我们欢呼，我们看到你的护理我们欢呼，我们看到罪恶的世界中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欢呼，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常常忧愁，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忧愁我们的喜乐都能够是正面的，都是有信心有盼望的，都是更积极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经历你的奇妙，我们经历很多的教会里的伤害，但是求主更让我们经历教会里面的喜乐和丰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